科学上面有一个验证，就是说我们在书写的时候，你如果写到一个状态进入到西塔脑波的时候、其实就比很多人要打坐或冥想很多年的效果是来得好的。因为我们现在脑科学的研究越来越进步了，所以可以验证说我们在手写的时候特别容易去激发到前额叶的区块。那前额叶这个区块就是掌管我们过去的记忆跟潜意识的地方。好，所以很多人书写写着写着，那奇怪，很久都没有想起来的事情怎么突然想起来了，那他可能已经忘记好几十年了，那突然想起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书写的一个好处。
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加入我的奇想生活，和我一起练习好好过生活。我是朱佳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非常的吸引我，因为呢，这里头呢，如果你好好练习的话呢，我觉得那是一个探索自己、认识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那就是写作。心灵写作这本书呢，是由布克文化出版的《七分钟丰盛心灵写作》。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我们的丰盛心灵写作的创办人刘沧硕老师。老师好。
你好，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很多人认识刘沧硕老师会把他跟行销合在一起，
对，
但是呢，当他出了这本书之后，很多人不能理解说，哈，为什么你会跳到身心灵的这个部分？
对，
虽然它也不能够完全属于身心灵了，
是
哦，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来好好的聊一聊老师的背景。我想是不是先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为什么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自我探索的一个方式？
好，那其实，我从小时候，真不夸张，我从幼稚园起我就在想，为什么我要来这个地球？
幼稚园呢？
对，然后我就在想生死的问题，所以我其实从幼稚园，然后国小、国中，我一路都在找相关身心灵方面，或者是我们生命的答案。所以其实，从小到大就对这个领域都一直有兴趣，然后也一直会去找很多的资料。所以慢慢的就开始往这个部分去探索。那加上我自己小时候对写作、书写或者是文字的部分又比较有一些我的算是一些专长，我对这些文字比较会有一些感受感觉，所以慢慢的就往丰盛心灵写作这个领域去发挥这样。
对啊，老师，所以你在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写一些不是我们一般学校的日记的文章了吗？
算是，那时候就会去探索，生死的问题啊，然后去写一些，那如果宇宙或者是说轮回，我那时候小时候我最记得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轮回，那我上辈子如果是屠夫，那我这辈子我是我，那个屠夫到底算不算我？因为性格完全是不一样的嘛。那所以如果真的有轮回，那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对，所以我就会去比较有一些这种思辨，或者是你要说哲学也还不到，但是就会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样。对，
后来在这个求学的路上你有去想说我要往那个方向去走吗？
其实有，我从高中那时候刚好就是 internet 盛行，然后开始做网站，然后我就尝试着去成立一些身心灵的家族，所以就慢慢的就有接触这些，然后也认识更多相关领域的朋友这样。对，
好，我想很多人在听着听着就想说，所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写作方式？因为你知道一般人听到写作两个字
都非常抗拒，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哇，现在是怎样起承转合就要出来了嘛。然后就有人想说，不好啦，我的文字能力不好啦，这个探索自我的方式应该不适合我。好，那这时候我就要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心灵写作。
好，心灵写作其实重点在心灵，而不是在写作。所以我常讲，第一个它不是作文课，它不是像刚刚说的要有起承转合，它其实是把我们心灵我们内在的一些话 把它写出来、
嗯、
这个就是心灵写作、
嗯、
它不用特殊的技巧，你只要真实的把你内在想说的话写出来就可以了、
嗯、有些人如果没有话说他只是觉得哦好热哦就这样，
对，这样也可以，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因为工作繁忙，所以我常常会讲说你即便没有时间，那你静下一分钟拿着笔乱画都好
哦。
对，因为你乱画的过程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一些情绪的抒压、
嗯
啊、你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做按摩 SPA 或者是听音乐或什么，其实你乱画乱画写一分钟其实就会有很大帮助了。
OK， 所以其实那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愿不愿意静下来。
对，
那当然就是说你如何开始第一个字，那个其实是有技巧的哈。那在老师的这个书里头呢也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执行，这我们后面会来谈。但我好奇的是说，因为很多人看到心灵写作会不会真的就像老师刚刚讲说，你说重点是心灵嘛，
对，
会不会很多人第一时间真的会误解说他是来上作文课？
很多人的确是这样，很多人一开始看到的时候都是在想说、欸、那我文笔不好，那我没有学过写作课、
嗯、
那适不适合，的确会有很多人有这个想法、
嗯、
所以我后来其实我有曾经有想过是不是要改成书写、
uh-huh、
书写的话就会、欸、人家比较容易接受，不会把它当作是写作或作文这样、
嗯、
对，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也是一个纪念，因为我当初会开始有这个丰盛心灵写作是因为我看到一本书、
嗯、哼，
它就是外国作者，然后它就是书名就叫心灵写作。
OK，
好，那、嗯、事实上其实我书里面有提到，但是我其实也没有真的完整看完那本书，但我就觉得、欸、心灵写作这个名称很好、
嗯、
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课程、
嗯、
那就开始、欸开这个课，丰盛心灵写作的课程、嗯、这样、嗯、
那我也很好奇哦，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说那个重点是静下来嘛，
对，
那现在当然有很多人在推比如说正念啊冥想啊哈，那有人就想说好啊，那要静下来为什么不用这些方法就好，为什么我一定要动笔写下来、
嗯、没有一定要动笔写下来，其实刚刚说的不管是冥想正念或者是静坐打坐、
嗯、
都很好，因为像我自己也有打坐习惯、
嗯、
那其实不同的是当你在冥想的过程，很多人一开始不习惯的时候他比较容易思绪会跑掉、
哦、对，
但是我常说书写的好处就在于白纸黑字、
嗯、哼，
你的所有的想法意念你是清清楚楚把它写下来、
嗯、
那就算说你想写到后面跟你最开始要写的主题不一样都没关系、
嗯、
因为你至少是白纸黑字，所以你有一个脉络可循、
嗯嗯、
你可以回头去找说、欸、那我这个过程里面我刚书写的这时间里面发生过哪一些事情、
嗯、
那冥想呢也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它容易让我们思绪可能会飘散、
嗯、
对，所以甚至科学上面有一个验证，就是说我们在书写的时候你如果写到一个状态进入到西塔脑波的时候、
嗯、
其实就比很多人要打坐或冥想很多年的效果是来得好的。
哦，那个算是一种流的状态吗？
嗯，也可以，有的人可能把它称作是一种心流。
OK，
那我自己觉得它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就我们的脑波里面可能会分阿法贝塔西塔，那当我们静下来然后沉浸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脑波会转换成西塔脑波、
嗯、
那这个脑波通常就是在我们要进入深度睡眠、
嗯、
或者是有的人有催眠的经验，就是在那个转换之间的时候就是西塔脑波、
哦、
那这个阶段其实就跟我们禅坐或冥想的那个状态其实很接近的、
嗯欸、我真的曾经、哦、有试过，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属于我要写下来的人，因为我觉得写下来其实真的会帮助聚焦，那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用手写了，所以就习惯用电脑打这样、
嗯、对，
我后来发现呢、啊，就是真的会打着打着打到后来，其实老实说有时候你回头去看以前打的字你都有点怀疑那是不是你自己打出来、
我常常都有这样
真的吼、
哦、对，
对，你就想说哎，奇怪了，这句话我怎么可能说出这句话来，那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很就像刚才老师说的，真的就是你要进入 沉睡或者催眠那个状态，
对，
会进入的状态。好，很多人说啊，那是附身吗？其实有时候也不是，那就是你的潜意识。
对，那就我们潜意识，因为我们在打字或者是手写，尤其是手写，
嗯，
因为我们现在脑科学的研究很越来越进步了，所以可以验证说我们在手写的时候特别容易去激发到前额叶的区块。
哦，
那前额叶这个区块就是掌管我们过去的记忆跟潜意识的地方。
嗯，
好，所以很多人书写写着写着，我很多学生都哎，那奇怪，很久都没有想起来的事情怎么突然想起来了，那他可能已经忘记好几十年了，那突然想起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书写的一个好处。
那如果像我讲的说，假设现在人不习惯拿笔，改电脑 OK 吗？
嗯，也没有不 OK， 只是有一点点差异。因为我们用手写的时候跟你打字，在我们大脑的反射区块它会比较少，好，所以手写的反射的区块运用到的区块会比较多，
嗯，
那它的效果也会比较好。
嗯哼，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原生，我们成长的背景，我们除非是像现在小孩子，当然不一样，因为现在小孩子可能一出生然后一两岁他就已经会滑平板了，
对，
那我们大部分这个世代大部分都还是透过手写，
嗯，
所以他手写的这个动作会跟我们过往的潜意识或者是过往的回忆比较容易有连结
啊。好，所以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去试试看，也许比如说你真的很习惯用电脑打你就打，然后呢，如果你可以尝试用手写的话，那是更好的方式。好，那刚才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你出这本书之前，其实也都有开过一些课程，
是，
那也很多人来。那我想，我好奇的是，也许很多人一开始是真的把那个焦点放在写作课，
对，
但他们真的开始参与，开始做这件事情，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样比较惊人的改变？
嗯，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创意思考的部分，
嗯，
啊，因为很多人其实他想要学写作技巧，但他会发现说诶，可能我没有灵感，
嗯，
那透过丰盛心灵写作的方式，我们在书写的时候把脑袋里面的很多的一些思绪杂讯，
嗯，
把它清除之后，诶，你自然灵感就会进来了。
对，
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他 不是去学什么写作技巧，但是他运用这个书写的方式的时候，诶，自然会有很多灵感会出现。
嗯，
这个也是我大部分在企业在上创意思考技巧的时候会运用的一个方式，
嗯，
啊，用手写然后去做这种创意的组合，这第一个。
嗯，
然后第二个是透过丰盛心灵书写的时候可以打破我们很多的框架，因为我们以前在写写作或写作技巧的时候，你一定会，主词动词，或者是你句子一定要怎么写，
嗯，哦，
那其实在丰盛心灵写作，心灵写作它有一个重点，就是你想什么就写什么，
嗯，
没有对错，你心里想什么就写什么，
嗯，
你偏题了也没关系，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书写下来之后，你慢慢的你的框架会越来越被打破，然后你会创作的越来越自由，
嗯，
所以反而你透过丰盛心灵写作写一段时间之后，你在真正的回去书写写作的时候，
嗯，
欸，它第一个更有灵感，第二个打破很多原来的那些技巧的框架。
哦，所以是倒着来，反而是倒着，就是说我先随意，就是没有框架的先写，
对，
然后反而到后来可以找到那个比较正常的框架。
对对。
这本书哦，有一个部分还很吸引我，就是他写七分钟。
对，
对于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来讲，我就想说，哦，那写个作文是不是要，哦，大概四十分钟一堂课这样，嗯？不用，只要七分钟。为什么七分钟？
好，这个是我自己上这么多课的经验之后去综合出来的一个数据，
嗯，
啊，因为很多的自由书写都会建议写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
嗯哼。
那说真的，现在的人没有那么多时间跟耐心，
哦，
那你写太短呢，它其实效果不会出来，
嗯哼，
啊，那我自己尝试过，就大部分人，好，如果是很偏理性思考的人，
嗯，
你叫他写个三四分钟不是问题，
嗯哼，
写某个主题，他因为既有的印象概念他就可以写出来，
嗯，
但是你要他写到五六分钟大概就是一个极限，
嗯哼，
那时候就逼得你不能再用你的理性逻辑，他只能去用感性，或者逼得你自己就真的想到什么就要写什么。好，所以七分钟它的 CP 值是最高的，嗯，就是在六到七分钟的时候就会开始比较容易进入到 Theta 脑波，
啊，
然后去把我们的一些潜意识挖掘出来的时间，
嗯，
好，所以你也不用写太久，
嗯，
但是又写太短又没有效果，嗯，所以刚好在这个临界点其实最刚好的时间。
哦，欸，那我突然想到万一他本来就是文笔很好的人会不会反而局限住？
会，的确会，嗯，所以我也遇过蛮多学生，就是他可能本来就是记者，然后本来就是部落客，那他已经文笔也都写得很好的，嗯，那他在一开始就像我刚刚讲，欸，他可以七分钟可以完整的写，他不用思考，
嗯，
那他就写完了，
嗯，
对，有这种
人怎么办？就叫他再写久一点。
这种就是我们会慢慢的去请他去练习一个叫做觉察，
uh-huh.
啊，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书写的过程，丰盛心灵写作有一个最重要关键，我们刚刚说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对，
那这时候会请他们去做一个练习觉察，嗯，因为我们大脑其实每一天闪过非常多的念头，
嗯，
那只是我们都没有把它记录下来，
嗯哼，
甚至有时候我最常开玩笑就是说我们都被太社会化了，教育的太社会化，我们今天去职场上去跟人的互动，第一眼可能我们可能就已经不高兴不爽对方，嗯，但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表达出来嘛，嗯，你不会说，欸，我看你不顺眼，有没有一定还是客客气气的
是是是，
但是那个瞬间的那个情绪其实就闪过了，那它就压抑在我们的内在，
哦，
所以在我们书写的过程里面如果可以去练习这大脑里面有闪过的一些记录，
嗯，
我们把它称杂讯，你把它记录清楚的话，那也会帮助我们更容易去把一些杂讯内在的一些情绪清理之后，
嗯，
那灵感就会进来，
嗯哼，
啊，就像说我们一个杯子如果装满水，
嗯，
那你当然就不可能再有其他水装进来，
嗯，
所以这个方式是可以帮助大家就是把理性逻辑的部分慢慢的去融合更多的感性，或者是一些思考灵感，
嗯嗯，好，那如果听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说，欸，也自己也想试试看的话，这本书还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引，刚才我还特别问老师说，欸，那需要再去上课吗什么的，老师是觉得说只要看了这本书基本上应该是自己可以操作的。
是，
那我想先请问老师，就是在我们开始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心灵写作，而可能之前都没有尝试过什么冥想啊静坐啊，要怎么开始那个第一步？
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拿起笔纸，嗯，开始写，计时几分钟就开始写，
啊，那我前面不用先什么冥想什么的，
其实都不用
真的吗？
都不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关键就是你想什么就写什么，
嗯嗯，
甚至我常常讲说你写到一半你写不出来就写我写不出来我想不到，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那会有下一句吗？还是就在那边继续做到七分钟？
你一直写，对，你一直写。
哦，
我有遇过那个一个学生，他是理工科，尤其是而且是男生，男生又特别理性嘛。
嗯，
他一开始写了一个月的，我写不出来，一个月都在写，我写不出来。
哎，欸，那也不错，
他
的坚持，
对，他也蛮坚持有这个恒心毅力。
嗯，
对，但是他写完一个月之后，他突然发现，欸，哦，原来我以前有那么多想法思绪，或者我内在有很多感受，其实我都没有把它表达出来，
哦，
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说它就像一个杯子，嗯，我们很多杂讯挤在里面的时候，
嗯，
那你透过这个我写不出来什么，就是在把它抒发疏解掉，
嗯嗯，
那当我们内在情绪疏解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很多新的东西就会进来，
嗯，这有趣哦，所以也就代表说，搞不好我在想说搞不好他其实是有想法的，只是因为你要叫他写他就会觉得说他觉得自己绑住自己，
对，
然后就哦我写不出来啊，我文笔不好啦，类似像这样子，
是，
嗯，
这个尤其像我在企业上创意思考课程 就是大家最常有的一个问题，就我想不出来，我没有灵感、嗯、我没有创意。那其实光把这一些句子写下来、
嗯、哼，
慢慢的你把这些负、欸、不能说负面，就是说你把这些思绪把它清理掉的时候，新的东西就会进来。
嗯，好，刚才老师在讲的时候啊， 你第一个就是说，好，我们就是可以不要有任何的主题，然后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对，
那我在这本书里头其实我也看到老师有列了一些主题，
是，
其实这个主题还是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大家怎么开始第一步，对不对？
对，
嗯，
因为第一个可以不用书写的主题，这种就比较像是自由书写、
嗯、
就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是，
那丰盛心灵写作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希望是丰盛，
嗯，
我们生命的丰盛，
嗯哼，
所以既然有目标，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方向跟主题、
嗯、
那透过这个主题去帮助我们去碰触到我们一些内在的情绪感受、哦、不是说、哦、例如说我常讲的有两个魔王关卡，一个就是感恩父亲，一个就是感恩母亲、哦、很多人写到这两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是老师我可不可以跳过这个不要写、
哦、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成长背景，可能家庭的冲突、
嗯
哦、长期跟父亲或者是母亲的冲突，所以感恩我感恩不下去、
嗯、
所以我说很好啊，你感恩不下去就写感恩不下去，你不用一定要感恩、
嗯、
那你想写什么想到什么就把它写出来就好、
嗯、哼，
每一个题目不是像作文你一定要那个文词并茂或者要文对主题才可以、嗯、文不对题都没关系、
嗯
啊、你可能写到最后、欸、本来是感恩父亲写到最后是不感恩父亲也没关系、嗯、
是，
就是帮助你把这些心灵情绪把它书写出来、
嗯、
这样就是最大的帮助。
嗯，老师刚刚提到这个啊，让我有一点想法，就是、欸、奇怪为什么就是会卡在父亲跟母亲。其实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情绪或行为，我们如果真的要回溯的话，其实基本上跟你的原生家庭有蛮大的关系。那我也相信即便他写一个我不感恩父亲，那个接下去可能就有很多的故事，只是看他要不要面 对。好了，那我觉得这个重点，如果他写着写着越挖越深的时候、嗯、他旁边没有人该怎么办？他可以真的借由这样的书写就可以疗愈自己吗？
这个其实是很多人有接触过心灵课程或者是心理学方面，他们都会很担心这个问题、
嗯、
最常问我的就是这个问题那我实际上实证，就大部分的学生书写的甚至是出书之后，很多人他是没有上过课也没有跟我上过课跟我碰过面的，他们透过书里面的教学的方式就可以自己可以做到。
嗯、
因为像刚刚说的写得越深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原则，你如果愿意走过那一段，那所以书里面我有特别提到，如果你想要面对这些比较可能是你过不去的关卡、
嗯、哼，
那你一定要保持书写七天、
嗯、
七天为一个单位、
嗯、
你不能中途断掉，就只有这个原则、
嗯、
这个比较像是我们感冒的时候去拿西药，你可能拿三天的药，然后你吃第一天你可能觉得好了，然后就不吃、嗯、那其实它可能就会有抗药性。
是，
好，所以你完整的把一个疗程完成的时候，你书写完整的完成七天，那它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出来。
所以你指的七天就是七个不同的主题？
那针对同一个主题。
哦，针对同一个主题。
针对同一个主题。
嗯哼，
所以例如说刚刚说了不能感恩父亲的话、
嗯、
那你就从第一天就是开始写、
嗯、哼，
不能感恩父亲，第二天不能感恩父亲，写七天、
嗯、
好，那最常遇到的情况就是很多 学生都会说写到第三天就是说，老师书写真的感受很好，我已经不恨我父亲了、
嗯、
我说很好，但是你保持继续写完七天、
嗯、
然后他就继续写，写到第四天，写到第五天的时候整个情绪就发作了。
嗯，
好，为什么？因为前面他有一些东西可能还只是压抑或者是理性告诉自己，我怎么可以不感恩、
嗯、
父亲对我这么好、
嗯、
我怎么可以不感恩。但是写到第五天的时候你会很烦、
嗯、
那才会逼到你把真正的那些内在情绪都翻搅出来、
啊、
那这时候你再去写第六天第七天，那才会是真正的跨过门槛、
嗯、
真正的从内心愿意去感恩、
嗯
哦、所以七天它就是一个单位、
嗯
哦、不要说、哦、写到一半觉得自己很好就哎，我就不写了，好像已经过关了、
嗯嗯、
或者是写到一半你觉得就写不下去，我真的很恨，那写到第六天，我有很多学生都是写到第六天第七天突然嗯，莫名的我不恨了，
嗯、
哦，所以书写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你也不能说疗效，但是它就是很神奇的一个效果，
嗯，
因为在国外其实蛮多医院或者是蛮多这种心灵单位，他都会鼓励大家去书写，
嗯，
啊、
嗯，
书写他没有特定，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医师或者是老师去引导你，
嗯，
其实就帮助你书写。那书写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帮你把内在很多情绪把它抒压出来，
嗯，
很多时候你可能不敢说的，
嗯，
你不能说的，不想说的，那你把它写出来之后。现在医学也证明很多的疾病其实都跟心理因素有关，
嗯，
所以当你在书写的时候你就是已经在清理这些情绪能量，
嗯，
那慢慢清理之后就会越来越好。
而且有时候书写好像其实也真的就是帮助自己厘清哈。那老师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让我也感觉到说好像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治愈自己的能力，
对，其实是可以的、啊、只是 不可讳言的就是那个过程说真的其实蛮痛苦蛮残忍的、
嗯、哼，
所以 我常常都会开玩笑说谁要书写愿意书写都是心理变态，我开玩 笑这你怎么会想要自己去挖自己的伤口、哦、或者是过往的痛苦记忆、
嗯、哼，
但是这个是值得的，因为你真正的去处理了这些伤口它才会好，
对，要面
对，时间不会冲淡一切，
所以真的、哦、我觉得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就是你要丰盛，丰盛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要清空你自己，你才有可能有更多的东西进来，
对，
所以您刚刚提到就是有一个目标就是丰盛，所以你里头所设计的这些主题都是特别往这个目标去的吗？
是，我们有分、嗯、书里面分五大主题，
是，
那就是从认识自己开始，从认识自己爱上自己这是第一步，然后再到身体健康，然后到亲密关系，然后最后到金钱能量跟内在心灵。
嗯，
那这里面其实刚刚第二个部分健康，身体健康的部分其实就运用到冥想的技巧。
嗯哼，
好，就请你先冥想一分钟，然后再去书写。
嗯，
好，所以每一个阶段它运用的书写的方式不太一样。
哦，很有趣哦，而且老师特别设计了33个主题，
对，
所以呢就是告诉你说你33天的这样的一个心灵书写呢可以让你感受到自己的一些改变，
对，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怎么运用这本书好了，因为其实老师每一个主题哦你也做了一些说明，
对，
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要先看了您这篇的说明之后我再开始写吗？还是说我先不管，我就是看到主题我先写？
我会比较建议先看到主题就开始写，
嗯，
写完再回去看书的内容、
嗯、
因为先看了书的内容之后你可能会被书的方向，因为例如说这个主题好了，感恩父亲，
嗯，
你已经看了你可能就会有一些被影响的潜意识、
哦、
你觉得哦，我应该要怎么写，其实这样就不好、
嗯、
反而是看到题目就真实的你第一时间是什么情绪什么反应就书写下来，这样是最好的，
嗯，
对，
好，老师刚才有讲到从幼稚园开始，
对，
就对于心灵探不应该讲说生命探索有一些疑问、
嗯、
有一些想法，那一路走来其实也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不论是知识哦，或者是一些方式，那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我相信你有学很多很多的不同去触及不同的领域，
对，
为什么你会选择用心灵写作这件事情 不但是开课还出了书？
好，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一个，第一个可能是文字跟书写，
嗯，
它比较是我的天赋能力的一个面向，
嗯，
好，我后来我开课我才去回想 追溯，我发现其实我真的从国小就蛮变态，我会去拿那个国文作业簿，然后我会自己写一段故事，然后就发下去说连载，全班每个人连载写下去这样。那或者是对于这种名字啊姓名学等等，我就比较会有一些敏锐的感觉，好，例如说我学书法，然后我在写字的时候我就就有一些灵感，所以这个是因为我自己也有比较是这方面的天赋能力，所以我就往这个方向，那也是我兴趣啦，因为我喜欢书写，然后去表达我的一些内在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感受，或者是一些记录，好，所以就变作是有这个丰盛心灵写作的课程。
好，我想透过这本书呢，大家可以开始动笔写。我真的觉得不用想太多了，很多事情就是想太多以后，你就捏算说我哪有时间写啊？那第二个，你可能就想说，那我要买什么笔来写？会不会有人这样？
有，
应该会
有，
就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有没有？
对对，
实际上随便的笔都可以。
对，有人是真的要那个仪式感，就是纸张要挑过纸质，然后笔，然后要点个蜡烛，然后我觉得这样当然很好，
是
有一个仪式感，然后早上起来冥想，然后书写，这样很好。但是没有也没关系，就是拿起纸跟笔就可以开始写。
对，不要因为这些仪式感然后让你就一直往后延啊，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是一个蛮棒的时间。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参与老师的课程，我相信在课程里头跟看书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写了一些东西，也许老师可以从你的文字当中看出一些什么，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我相信那个获得是更多的。
对，
今天也非常的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本书《七分钟丰盛心灵写作》，谢谢老师。
好，谢谢。